第九集，
风水轮流转。西九在孔斯特拉现在暂时居住的宫殿外徘徊了半天之后，终于看到了那个翘首以盼的淡黄色身影，准确的说是欠揍的身影。
咦，西九？
孔斯特拉很意外，西九居然在门口等他，还向他飞奔而来。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尼罗河逆流了？
孔斯特拉，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西九上前就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要不是他今天无意听到了侍女们的对话，他不知道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塞贝克诺斯出事了，为什么一个两个都要瞒着他？
西九，你冷静一点儿。
孔斯特拉立刻反应过来西九所指之事，赶紧安慰道，塞贝克诺斯不会有事的，说不定这是他的计策。他也希望这只是一个计策，但当他得知这次的叛乱是塞贝克诺斯的大哥暗中煽动的之后，就知道这一次的失踪绝对是凶多吉少。不过这怎么可以跟西九说呢？
这个消息是真的？
西九喃喃道，他原本还抱有一丝侥幸呢。
呵呵，他真傻。
诺斯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归来，一定是出事了。计策？孔斯特拉以为他那么好骗吗？孔斯特拉咽了咽口水，
西九，你原本不会不知道这是真的吧？
啊，完了完了完了！孔斯特拉，我们去北部找他吧。西九提议道，他很早就想这么干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这一次，说什么都必须去找他的诺斯，无论生或是死，他都要找到他。
不行，那太危险了。
孔斯特拉直接回绝了这个提议，把西九带去，塞贝克诺斯即便死了也都不会放过他的。再说了，如此血腥暴力之地，怎么能让小兰莲去？
那么你一个人去看可以了吧？孔斯特拉，拜托你去把他找回来吧。
西九无奈之下只得暂时退步。
这个，
孔斯特拉想了想，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要不然他也不放心塞贝克诺斯。但在临走前，他千叮咛万嘱咐让西九老实待在宫里，不要外出。得到西九的保证之后，他才放心离去。孔斯特拉不知道的是，在西九的观念中，保证和没保证完全是一样的效果。他小时候说保证多了，就觉得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废话，所以他就毫无顾忌地保证了。这才致使之后孔斯特拉对自己的离开追悔莫及。这天晚上，西九做了个梦，梦里面他看到了塞贝克诺斯全身是血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奄奄一息，面色苍白。
九儿，九儿，
这个几十个日夜萦绕在耳畔的声音再次响起之时，却是在最后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诺斯，不要死，不要，不要死！
泪水浸湿了香枕，西九也随之从梦中惊醒，习惯性的往身边摸了摸，触碰到的却是冰冷的床，冷得刺疼了他的心。以前每次做噩梦，他都会哄着自己，让自己重新入睡。以前不论多晚，只要他没睡，他一定会守在身边，直至安然入梦。 以前他的身边都一定陪伴着他温暖的熊娃娃，为自己开辟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他是如此傲然于世的男子，却会这般低声细语轻哄自己。他是多么繁忙疲惫，却依旧是自己梦境的守护者。众人觉得他冷酷如冰，但只有他知道，他其实很善良，很温柔。塞贝克诺斯，你在哪里？黑眸呆呆地注视着外面的黑漆漆的夜空，神秘无尽，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他和他卷在一起，将他的回忆重新翻涌而出。他会不会也在那里等着自己去陪他？漫漫无边的长夜，他只能漫无边际的等待，等待吗？可是他不想这样等下去了，他想去见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想见到他。他不想等待着被宣判，不想失去心底的那一丝希望。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再次荡漾在脑海，世界各种滋味。原来他对他已经爱得深入骨髓，融如血脉。塞贝克诺斯，等我，不论你在哪里，等着我。我想牵着你的手，陪你一起走下去。根据史书记载，春季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伊西斯神出现在北部特拉尔地区，无数亡灵得以复苏。有目击者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在一片战后的废墟中，一个身穿白色纱提的男子犹如天神一般缓缓举起手掌，那上面出现了一团淡蓝色的气体，奇异的蓝色气体渐渐进入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人们体内。我眼前突然一黑，便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我发现那些原本已经被冥神带去的人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人们跪下感谢伊西斯神赐予他们新生，然后开始欢呼和家人相拥在一起。史书上又把这次叛乱称作伊西斯神的降临。虽然这次出现的是身穿白色纱提的男子，并非女性，但当时的人们单纯的把这个疑点理解成为伊西斯神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便以男性的身份降临于世。你因此并未过多的怀疑，这也误导了后来一系列史书上记载，并让伊西斯神显得更为神秘。这是伊西斯神第一次降临于世，听说了这个消息的人们纷纷聚集到这里，以期待目睹伊西斯神的真实容貌，但是全部都无功而返。随着复苏者的数目越来越多，人们渐渐开始相信伊西斯神是因为这次违背神意的叛乱才降临于世的，赐予死者以新生，是为了让他们能改过自新，不再违背神谕。于是被赐予了新生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专门追随伊西斯神的组织，叫做伊西朗尔。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各处的战争中出现，救助受伤的百姓，修复受损的房屋，并积极投身于和平谈判，以减少伤亡人数。这个组织在后世也成为了和平与希望的象征。西九放下手中的木棍，心里暗暗对眼前可怜的孩子感到深深的歉意。 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啦，只是因为这孩子看到了他启动生命之符的样子。塞贝克诺斯曾再三告诫过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的。
不好意思了，这位大哥。
默哀三分钟后，西九转身，肃穆地看着战场。破烂的砖墙，血流遍地，尸横遍野，无数亡灵离开肉体。那些在战场上逝去的人们，他们都曾是鲜活的生命啊，他们都有亲人朋友，最后却都因为这本不该发生的叛乱而离开爱他们的人身边。西九强忍着不适，手中捧着灰蓝色的生命之符，闭上眼，再次启动了复苏的仪式。他想让他们能幸福地生活下去，细细地品味生老病死，而不是被战争剥去生的权利。他想让他们不会和自己一样，忍受着相思之苦，饱受着思念之痛。淡蓝色的微光聚集在这片黑暗的空中，化成蓝色的巨大绒翅，又随之分解成一个个小光点，进入每个死者体内。真好，又可以在梦中看到塞贝克诺斯了。这次你会在干什么呢？西九拖着沉重的身子，脸色苍白的可以看到一根根的血管，他爬上马车的同时也晕了过去。长时间的颠簸赶路让他本就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再次恶化，更何况他还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塞贝克诺斯看到了这一幕，估计又要发火了，而且这次的火一定非常大。事实上，这时候塞贝克诺斯的确异常愤怒了，但是原因并不是这个。
孔斯特拉，不是让你留在王都的吗？
一个拳头带着男人的愤怒向孔斯特拉的脸上打去。塞贝克诺斯虽然不知道孔斯特拉怎么找到他的，但是看到他第一反应就是九儿怎么办？九儿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以他的性子怎么可能不出事？
要不是你出事了，我还不想来呢。孔斯特拉避过好友的突然袭击，闪到一边。
塞贝克诺斯没事，还好。但孔斯特拉很快就会后悔这次离开西九独自来寻找塞贝克诺斯的决定，而且非常后悔。他们现在正在塞贝克诺斯的秘密军营中，因为大王子的追杀，塞贝克诺斯只能暗中解决叛乱，并寻找证据，以便回王都时能解决掉这个麻烦。不过现在塞贝克诺斯心情极其不好，
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啊？
空气中的温度再一次降到了零点，寒冷的王者之气直接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上次我一去就被他抓去逼问了，估计是听到了侍女们的讨论吧。
孔斯特拉看到某人愈加阴沉的脸色，只能胡扯了一个原因，总不能说西九的消息是他确认的吧，他可不想自己找死。
可恶，
塞贝克诺斯生气地往桌上一锤，不堪重创的石桌瞬间裂开了条缝。
这家伙力气真大，
孔斯特拉心中暗自感慨，幸好不是锤在他身上。
禀告王子，外面有很多百姓正往这边聚集，应该是为了祭祀。
一位士兵匆匆上前报告，拯救了濒临被大冰山冻死的孔斯特拉。
去看看，孔斯特拉，我回去再收拾你。
孔斯特拉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的下场似乎比那张桌子好不了多少。
喜酒啊，你可要老实待在宫殿里面呢。
这里是伊西斯神的祭庙，前来祭祀的人原本就不多，更何况现在是暴乱期，也并不是祭祀的好时候，他们怎么会突然来祭祀？隐藏在祭庙旁的石柱边上，塞贝克诺斯警惕地打量着外面的百姓。
伟大的伊西斯神啊，感谢你赐予我们新生命，我们在此立下誓言，将成为你永远的追随者。
一个又一个的百姓跪着虔诚地起誓着。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塞贝克诺斯对身边的士兵道。
是，
伊西斯神掌管生命，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怎么会选择现在来这里祭祀？伊西斯神的能力和九儿的生命之符有点像，希望这件事情和九儿没有关系。